教会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可以在许多的查经的时候与我们一起分享，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极大的祝福哈。那么我们每个星期三早晨有晨光团契，晨光就是早晨的光哈。那么早上十点我们开始有诗歌，然后有信息的分享哈。我们信息都是由教会的牧者同工跟所有的长老一起来分享信息，然后呢中午有跟他们一起吃饭哈。所以你家中有家中的长者啊，你的父母亲，如果他们没有来参加我们星期三早晨的晨光团契，欢迎大家可以把他们送来啊。那么你可以在上班前把他们送来，我们会有一些同工好，中午可以把他们送回去啊。那么其实我每次可以跟长者一起分享信息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许许多多人生的经历是我们在一般的时候的智慧所不能及的啊。那么甚至有看到有一些长者星期五晚上也来啊，所以如果你星期五晚上你家中的这个父母亲啊，他们觉得身体还 OK 啊，欢迎把他们带来教会。我们教会还是有一些团契，让他们可以一起来查经啊，让他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分享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好，那么今天是11月9号2014年。如果你打开今天的这个 Google 啊，Google 的 Portal 的话，你看到 Google 的 Portal 有一张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德国布兰登大门哈，Brandon Gate 啊，就是柏林哈。那么柏林的是布兰登大门呢，上头现在这个照片跟以前不太一样，它是刊登这以前的照片，上头还有个墙哈。那么今天是柏林围墙这个倒塌25周年庆哈，我们教会刚好也是25周年庆哈。他们是1989年11月9号这个柏林围墙倒下哈。那么德国的现在的总理叫梅克尔啊，梅克尔说当年这个冷战的这道墙哈没有开任何一枪倒塌是一件奇迹啊。那么是谁让柏林围墙倒塌的？是当时的这个西德的总理科尔吗？还是东德的总书记？你们是记得东德的这个总书记是谁？他叫做爱贡克伦兹啊。东德还不是叫做共产党啊，他叫做德国统一社会党啊。那么大家都不记得这些人的名字了啊。那么还是戈尔巴乔夫哈，台湾叫做戈尔巴契夫哈，这个人是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是俄罗斯或者是苏联哈的最后一任总书记，也是俄罗斯的这个第一任的这个总统啊。那是这些人吗？我们知道都不是他们啊。那么梅克尔就是现在的这个德国的总理啊，他在稍早的这个庆祝活动的时候，他发表一段演说哈，他说德国很感谢那些当年走上街头抗议的这些民众啊。那么前几天就是刚刚过的这一天哈，有十万个游客哈在这个柏林的那个围墙的遗址啊，现在是遗址了哈。这个柏林围墙呢有长达15公里啊，这个15公里呢他们现在都拆掉了啊，所以东德西德啊，这个柏林的这个民众可以在以前的围墙两头都可以自由走动哈，但是现在他们在每一个这个拆掉围墙呢，他们就有一根每隔7000几公尺啊，就有一个柱子哈，然后会绑一个气球，一共有7000个气球啊，那民众就在那里走来走去哈，来庆祝哈。那么梅克尔这个德国的总理当年他只有35岁哈，你知道他是东德人。他不是西德人，他是东德人，他是东德的科学家。1989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德国的围墙可以在柏林的围墙可以一夕之间倒塌，也没有人可以想到当年这一位年轻35岁的东德的科学家可以在25年后成为统一的德国的总理，没有人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当时可以想象得到，这到底是谁的作为？这是谁在做的？既然不是西德总理，不是东德的总理， 总书记，也不是戈尔巴乔夫，到底是谁在做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的人不是很知道，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但以理书第四章，这是发生在2500年以前，当时世界最大帝国这个巴比伦帝国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来认识这位2500年前的这位上帝，和现在25年以前的上帝，和今天这位上帝，这位伟大的上帝，我们要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一起再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我每次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圣经带来，你的圣经呢是你可以每天来研读的。那么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这段圣经，然后这第二次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刚读1到18节，我们现在要来读1到37节，有一点长，所以我由我来读，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来听，我们耐心的来读来听，因为这是神极其宝贵的话语，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第四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里，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尖，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拔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掏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扎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走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与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第十九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尖，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 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如铜圈扎树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夕。24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世，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夕，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留存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过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29节，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夕，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期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35节，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先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我们要从但以理第四章中来明白，来认识你。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是那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你也是那一位掌权的神，愿你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很长哦，那么谢谢大家很有耐心的把它读完。那这第四章的一个文体哈，很多的解经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体哈，因为它主要由尼布甲尼撒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哈。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然后呢，中间虽然又转成了这个第三人称来写啊。从19到33节，那么后来呢34节到37节又转回来变成第一人称齁。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说，诶，这个经文的这个文体有一些特殊齁，到底是不是尼布甲尼撒自己写的还是其他人写的齁。我们相信这一卷书但以理书是但以理因着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齁。那么他写下来的时候，很可能他用其他的这个别人的口吻来写，但是呢，相信这段话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说，但以理亲见了，然后因着圣灵的感动把它写下来哈。那么这一段圣经一开始呢， 就是我刚刚说到用一段这个第一人称来写的哈。那这段的圣经开始就说到尼布甲尼撒王哈，他用一段赞美的这个神的话哈，他说他要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哈。这里讲到全地哈，全地这里原文的圣经是讲到 the world 哈，不是讲到只有一个这个国而已哈。之前在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他都讲到他晓谕全国的人哈。虽然全国当时他是世界最大帝国，但是他要送战的时候，他这一次有一些不一样。他这一次的一个送战是全地哈，全世界 the whole world 哈，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哈，愿你们大享平安哈。那么他这段的颂赞哈，当连接到最后的34节到37节的一个颂赞哈。那我们注意到在第四节里头，尼布甲尼撒王的权势被形容为这个时候是世界最大的啊，但他用一个虽然不是很起眼啊，他说他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哈。那么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哈，这句话就有一个跟前面一到三节的这个颂赞有一些不一样，他就开始没有提到神的良善和伟大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读者就开始有一些心理的预备，说他要说一些什么事情哈。那么他这个说的这一段后面的这一段故事呢，就有点像在路加福音12章16节到19节有一个财主那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第12章16到19节，他讲到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他的田产很丰盛，那么他当时就想到说，那么我这么多的收藏怎么办，他要把他的仓房拆掉，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可以对他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用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尼布甲尼撒王在第四节的这个描述里面，有点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这个财主的一个描述哈，他对他自己的灵魂说哈，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哈。但是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是在安逸中哈，他就立刻做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梦哈。那么这一个梦，各位可能不太陌生哈，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他有做其他的梦哈，特别是他做了一个这个金像那个梦哈，那个梦开始的时候，他也一样，他寻求全国的术士来跟他解说哈。那么我们如果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些术士事实上不能帮助他，对不对？后来是但以理为他来解梦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还是先找这些术士来解答哈。那么有人就说哈，尼布甲尼撒王哈，他就像这个在箴言26章所说到哈，愚昧人行愚妄事哈，行了又行哈，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虽然经历了上一次那个梦的解梦哈，这些人不能帮助他，他还是去问这些术士哈。那么这些术士自然而然是不能够帮助他解梦的哈。那么但是这个王里头他还是非常的搅动哈，他受到了很多的恐惧和惊怕的折磨哈。他虽然把这些人找来，但是这些人不能够解梦，他就想起了原来我最能够信任的人就是但以理哈。那么但以理他可以帮助我哈。但以理的出场在第八节哈，如果各位在圣经里头你看到的在第八节哈，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哈。尼布甲尼撒王他想到原来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我最信任的这个但以理哈，但是刚刚我找来的人都不能够帮助我，他其实不死心哈，所以他这次再把这个但以理找来哈。但以理找来这件事情哈有什么重要性？因为其实为什么他不第一时间就找但以理？为什么？其实 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事实上他在写的时候让我们去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在我们人的智慧里头，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第一次就寻求神，虽然我们知道他，但是我们不太愿意寻求他。但是但以理的这个出现也阐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光明带到了黑暗里头。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统治里头啊，这个国虽然是世界最大帝国，但是他的国度是黑暗的权势啊。那么但以理是代表一个光明的一个力量啊。那么光明的力量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啊，我们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当中啊，我们要向世界的光呈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要像个灯台哈。你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哈，他让我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哈，可以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哈。但以理就像这样，他在黑暗的这个世代当中，他像一个明光的照耀哈。但是这个整个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哈，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就是我们刚刚在问大家哈，谁使柏林围墙可以倒塌？是神。我们当然知道是神，对不对？那么神使柏林围墙倒塌，它到底有什么特质？它的特质从以前到25年前到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哈？那么什么地方来显示这位神的一个伟大哈？我们知道这位神是非常伟大的。这位神的伟大不是在仅仅止于这个君王口中的颂赞哈，这位君王他一开始就颂赞神哈，第一节到第三节。但这个颂赞呢，其实很多解经家说他的颂赞并不是真正的非常明白神哈，所以故事再往下走哈，往下走到第四节哈，往到第十八节哈，他透过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在一个非常平顺的一个日子当中，他去遇到一个难处，在一个非常平顺的日子当中，他有一个很难解的一个梦，那么也透过了但以理的解梦来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伟大。那么在第八节里头，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有一个评价，那这个评价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评价他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看起来好像他对尼布甲尼撒王对这个但以理有一些了解，他说哦，你里头有这个圣神的灵哈。但我们如果仔细去注意到，他称但以理他还用他巴比伦的名字叫做伯提沙撒，第一个他称他伯提沙撒哈，第二个他称他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哈。我们翻译这个圣神的灵在和合本圣经里头哈，没有把那个完全翻译出来，它是如果你看不管你看 ESV NIV 哈，他们翻译出来的都是这个 the spirit of the holy God， 那个 God 是小写的 God， 而且是 plural 的，是多数的啊，所以他是说他是里头有众多数这个神明的灵哈，这个神明不是指耶和华，不是指永生的神，他是说你里头有那些众神的灵在那里头哈，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还是一个多神论者哈，他有一个非常直接聪明的反应哈，他把耶和华这个神纳入自己这个多神的一个多神论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当中。那么这棵大树，如果到后来的这个解说哈，我们知道我们刚读过那么长，我们知道明显代表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一个霸权的国家哈，这个树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树让全世界普世都在控制跟荫庇下，他一方面有控制，一方面有荫庇哈。有鸟可以停留在这个枝子上哈，有人可以拿到这个果子来吃哈，这代表一种荫庇啊，但是它也代表一种控制啊，所以它是这个全地里头最伟大的一个国家哈。那么也像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所提到的哈。就是那个金的那个头哈，那个金的头是让凡世人住在地上，还有这个走兽哈，天空的飞鸟哈，都让这个金的头来管理哈。所以但以理在现在要解这个梦里头哦，让我们看见说这棵树 代表了巴比伦的这个王权哈，这个国权哈。那么在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他宣布了一道命令哈。这个命令说他要把这个树砍下，只剩下树墩哈。那么这个树墩就是，我不晓得大家现在有没有看到，大家砍家里头哈，有人去需要砍树啊，这砍树哈，现在砍树很贵哈，有时候砍一棵树要好几百块哈，甚至要好上千块哈，请人家来砍树，砍树把这个树砍掉以后，这个树还看见它底下的根跟墩都还在啊，所以这个叫树墩啊。那么这里头哈，他把这个帝国哈拟人化了，就是这个帝国虽然会被砍掉哈，但是他会使他这个他哈是一个拟人化的他哈，在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都有这个他哈，这个他将要被降服下来，像野兽般的生活哈，而且他说他会让天路来滴湿他哈。那么这个解梦呢，就让尼布甲尼撒王他开始惊慌了，他知道说哦，原来我就是那棵树，而且我这棵树的王权会被天上的这一位守望的圣者来把它砍掉啊，那么他就要失去了这个王权哈。那这个王权呢，事实上我们看见的是神给他的哈。那么神给他的里头哈，我们也看见了说，虽然神赐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但是他并不是随时随地的明白，原来这个神赐给我，原来是这一位宇宙万物最伟大的神哈。他其实好几次讲到这位神的时候，我们都很讶异说，在第二章或者在第三章里头啊，尼布甲尼撒王对这位神那个描述，其实他的描述让我们非常非常的讶异啊。如果你去注意到在第二章第二章的47节哈，当但以理第一次为他解梦以后啊，他就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哈。他的描述非常非常得体，万神之神，所有神中间的神，万王之主哈，所有王里面 the Lord of all the kings 啊。那么在第三章的28节到29节，他也因为单以三个朋友那个所行的这个在火窑中的这个奇事，他说这位神，你们这三位这个希伯来青年的这个神哦，是应当称颂的哈。那么他也说到这个这个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他知道这个神，可是他这个知道的神哈，到底为什么他不能够百分之百明白？原来我们从这里头去理解哈，有了宗教的一个认同啊，他认同他是宗教一个神，可是他没有真正从心里头的一个悔改跟归正。这个差别在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理解有一位伟大的神，跟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神的面前能够悔改归正是两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位神非常的伟大，这个神可以使美国建立起来，这个神可以使这个柏林围墙倒塌，这个神可以做这个，这神可以做那个，但是这个神是我理解中的神，这个神跟我的影响有没有让我可以在他面前可以真的明白，原来我需要在他面前悔改归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来认识这位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不是只是从君王的颂赞当中，也是从这个君王的一个无法解的梦当中我们去理解他哈。这个无法解的梦里头我们看见他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看见这个王他是一个骄傲的王，这个骄傲的王哈也带来了一个神对这个骄傲的一个审判的一个警告啊。但是在警告之前哈，我们也注意到但以理为他来解梦的一个态度到底是什么哈。那么在第十九节哈，如果你看你的刚刚有看到那个圣经的话哈，你看到那个十九节他说，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 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伯提沙撒，不管他叫他但以理还是伯提沙撒，但以理有没有问题啊？但以理今天在这个王的里头啊，他虽然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哈，他这个态度很多的以色列人不太能够接受，就是这个王哈，毕竟还是灭了我们的国的王哈，我们中国人喜欢称为这个投奔敌人叫汉奸哈。啊，讲难听点还要叫走狗哈，我们讲汉奸还要再加一句走狗啊，所以呢，这个但以理哈，不但是这个犹奸哈，犹太人的奸哈，而且现在还是走狗，而且还有狗腿，就是他在为王解梦的时候说，哎呀，我很惊惶哈，然后也说，我主啊，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哈，愿这个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哈，因为他知道这个后面的梦的讲解要讲的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讲解哈，他说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这个梦归于你的敌人，那不就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就是犹大国就被你灭了吗？那归于谁哈？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但以理这个心肠的话哈，其实但以理的心肠是反映了上帝的心肠跟弥赛亚的心怀。但以理这个心怀其实是神的一个心怀。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去理解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就是以色列，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呢神对于他的子民应该有特别的眷顾，所以我们会对于这是敌人，这是坏人，这个是逼迫我们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们会有一种非常非常觉得上帝的公义应该站在我这边，所以对这个恶人，我们神啊，你应该对他有一些惩罚。所以呢，即便今天是但以理哈，你今天虽然可以为他解梦，你这种至少你这个狗腿的话不要说啊。OK， 我们会有这种心态啊。但是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态，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啊。那么如果从这段圣经里头，我们去从另外一段圣经，在以西结哈，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哈，以西结第十八章里头就讲到神回应以色列人的一个话哈，因为以色列人觉得我们今天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来了啊，后来巴比伦又被波斯马代灭了哈，在这个帝国当中所受的苦啊。所以你怎么会去祝福这个我们的敌人呢啊？那么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哈，就讲到这个神在跟他们对话 dialogue， 他们问上帝这个问题，你怎么会这样子呢啊？那么十八章的十八节，他说这个如果有一个人啊，这个父亲啊是恶的，然后孩子是好人的话，那你猜猜看我会对他孩子。但是反过来，假设这个父亲是好人，但是呢，儿子坏了，太无辜了。And when we used to go and say, "Oh, mom," and hug her, she said, "Oh, go away. I don't love you." I started to have anger in my heart, and. Well, 1 month later that my brother passed away, the police took my mom to the prison.Mommy did something bad and she had to pay the consequences. And when one day I went to the prison and my mom was crying again and I said, now what happened? Finally they give her her sentence. And well, she had a sentence of 40 years. 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告诉你虽然你是我所爱的， 那个敌国哈、啊，他是我所恨恶的。但是呢，如果他的子孙，甚至他自己哈、啊，照着我所做的一切啊，合理正直的事情，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
Remember the letter that was inside？
突然间那个问题出现，
那
他以前的呢？他以前
的呢？
他现在做的是正直，那他以前的呢？
And one day I went to the prison and my mom was crying again and I said, now what happened?
But
one month later that my brother passed away,
she said, oh, go away, I don't love you. 以
前不算了，那
我可以不算吗？这是一个很常常会困扰我们的问题。所以呢，你今天读但以理书哈，你也会看到
吗？
在23节，
他
把
章
二十三，神的心意在这里。刚刚讲到，
I started to have anger in my heart and
八章二十三，耶和华说，恶人死亡
时，well one month later that my brother passed away, the police took my mom to the prison.She told me mommy did something bad and she had to pay the consequence. And one day I went to the prison and my mom was crying again and I said, no way. Started to have to say, I don't love you.
但是呢，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说，恶人死亡其实是我所喜悦的。他讲得很清楚，他没有希望这样，因为恶人是有心意的，不是他。所有人都是他造的，所有人都是有上帝的形象。即便这恶人他开始不认识神，他不照着神所造人的形象来对待他们，但是这还是神所造的。神的心意是使他们能够离开他们所行的道存活。但是反过来，24节，以西结书18章24节，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证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哇，上帝啊，你的这个哎，你这个银行的存款好像以前的不算哎。我以前存的义，如果我现在做了恶了以后呢，以前的就不算了，现在重新算起来，我就要因我所犯的罪恶啊，就死亡。哇，那个恶人以前所做的都不算，然后呢，他就可以因他所行的道存活。你公平吗？这常常是我们心中常会跟神 argue 的事情哈。那么到底是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公平的神哈？这个神的到底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怎样？为什么他还要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有机会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让他有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他在自高自大的时候就把他灭了，然后呢，让这个公义得以彰显啊？这个答案哦，其实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里头，你就可以约略窥到一点点哈。马太福音23章37节，他说啊。这是主耶稣跟以色列人说的哈，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各位弟兄姐妹，到底谁是恶人？到底谁是义人？你的义人是谁？你的恶人是谁？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就是那个以色列，我们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应该善待恶人，那些跟我为敌的都应该是恶人，你应该恶待他。问题是到底谁是敌人？在神的眼中谁到底是敌人？因为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里头，耶稣很清楚的说到，你们这一群自称为神百姓的儿女们，我常常派遣先知到这里来，你常常把先知杀了，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而且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儿女一般，但是你们不愿意。 弟兄姐妹，这是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这种人还是那种人？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愿意悔改的人，还是我们是骄傲不愿意听上帝啊一个训诲的人？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常常去思考的。我在两个星期前的这个爱慕礼拜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我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跟这个陈吉牧师的爱慕礼拜。我也从这个几年的服事当中，我2007年离开了这个原来在世上的工作以后，我发现在这个服事的道路上，我不是学习我更多能做什么，我很多的时候学的是神不要我做什么，或者不要按我的方式来做什么，不要按我的方式来成就事情，按神的方式来成就事情。我们还是要去做事情，神不是叫我要 lazy 不要做事情，而是不要按我的方式，因为我们本来有很多的聪明，我们很多的智慧，我们的智慧聪明，我们的能力，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地位，我们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可是很多时候神不要我用我原来的这些方式，用我的智慧去做一些事情。神有他的方法，神有他的智慧，神要我们忠心，但是神不要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成就他的事情。这是我的学习。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来看到但以理他一直都在祷告，但以理所做的事情他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他祷告，我们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后来的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了，当然那一次的这是我们俩下一次下一下一次第六章我们才会讲。但是但以理在那里头他遇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危机，他要被丢到狮子坑。在那个之前呢，人家陷害他，但是他说到他收到那个禁令盖的王的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但以理的心肠。他从年轻的时候到第六章到他死了，他都一样，他每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相信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也常常纪念以色列百姓，他也纪念他的同胞，他也纪念他的三个朋友，他也纪念这位看起来不是很公义的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也是他常在祷告中纪念的。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这个上帝的心里头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明白，所以他开始解梦。那么这个解梦呢，其实是为了要施行审判。这个解梦是让人可以明白神至高的这个主权。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很快的，我们看见他变成了一头兽。那么今天很多人读这个圣经觉得很难去理解，这到底是真实的故事还是假的故事，怎么会有人突然变成一头野兽。那么我们如果看到现在的一些这个医学现在的医学里头有一种这个病这个病是一种精神病这种病叫做变狼狂想旺盛Lycanthropy 这个是有一个这种病，就是说他想象自己成为野兽，他不是变成野兽，他想象所以他精神错乱的了可以这样讲，就是他精神错乱，然后他不能够行国王的这个行事有七年的时间那么你说那么这是巴比伦的历史当中有写下这段吗那么后来的人说没有写，可是呢现在的圣经学者也有人说他们找到了一段这个另外一段的这个记载在这个经文的这个记载，不是圣经的记载，在别的这个经文的记载当中而讲到巴比伦王的这段故事那我今天不花这个时间，也就是说这段圣经我们相信神的这个启示都是真实那么巴比伦的历史或许不愿意把这个王的这个丑事写下来但是他还是后来七年后他回归了让我们看见即使是恶人也可以得到神的怜悯，但是他们要向人施怜悯， 才可以表明他们渴望从神得到怜悯。我再讲一遍，恶人也可以得到神的怜悯，但是他们要向人显示他也要施恩怜悯给别人，那么他可以从神得到怜悯。这是神的一个公义，你若得着神的公义，你就用神施恩怜悯的方式来让你来对待别人。就好像彼得在问耶稣所说的，我到底应该饶恕得罪我的弟兄几次，七次可以吗？耶稣就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这个是神所教导我们要做的。那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尼布甲尼撒王，他听到这个解梦，他没有立刻悔改，他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才悔改啊。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他就得到这个梦的一个实现那么经过了七年的时间他没办法成为这个真正的王来行王的所做的事情他的确可以狂傲我们知道这个在世界的历史当中有许多非常有名的，譬如说巴比伦的这个空中花园是古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哈。那但是他需要理解，就是诗篇127篇第一节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哈。这位神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明白他是伟大的神哈。这位神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若不在他手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真正的意义哈。那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哈。那么我们从但以理书第四章当中，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学到现在的世界，不管哪一个王权，不管哪一个社会，哪一个公司，哪一个教会，神仍然可以击倒这些骄傲的国家、公司、个人，就像他以前所做的一样。那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伟大，或者我们教会的伟大，或者我们国家的伟大，或者我们政党的伟大，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某一个东西来取代神的一个伟大。神是唯一的神，神是我们必须要给他极大敬拜的神，就像诗篇48篇所说的，这位神是我们应当称颂的神。我们也要留意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有没有一些是需要常常悔改的事情，有没有让我们可以想到我们有些罪我们必须要放下。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的认识神，并不是理解这个神很伟大跟我没有关系。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他的伟大以后，我们要在他面前悔改，要放弃我们的罪。我们要常常这样做，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舍，我们这个世界看到说，请看这位神是何等的伟大。我们要常常对我们自己说，我们要宣扬这位神的伟大，他是当得极大的赞美。你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当得极大赞美的神。主，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你为我们的罪宽容多时，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常常是悖逆，我们也常常在你面前骄傲，不愿意认罪悔改。主，我们觉得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应当享有那个地位。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敌人是我们不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要帮助我们省察我们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主要帮助我们省察什么事情是可以在你的国度当中可以施恩怜悯的。主要谢谢你对我们施恩怜悯，也但愿你对我们的宽容，主要让我们今天愿意向我们的邻舍，向我们自己，向我们的周遭每一位人来宣告，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